奉主耶稣圣名开始今天晚上的聚会，我们一起来唱赞美诗398首，那把高的背序。
我愿前三世为基督而活，在一切世上讨我主喜乐，问心算佛祖任他指引我，愿背十字架一生献给你，因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献给你，因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献给你，因你献自己为祭，为我生命舍弃，恳求你做我救主，来住在我心里，我一生一世为主活。
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天父真神的恩典啊，让我们今天在一个很美好的天气晚上可以来到教会一起聚会敬拜神。那我们首先我们来看一节圣经节，诗篇67篇第一节。我们请翻开诗篇67篇第一节。 67篇第一节跟第二节，第一节，愿神怜悯我们，赐福于我们，用脸光照我们。第二节，好叫世界得知你的道路，万国得知你的救恩。这边说到啊，愿神怜悯我们，赐福气给我们，用脸光照我们，让全世界能够知道他的道路，然后呢，万国能够知道他的救恩。那今天我们会坐在这里，我想大家啊都是蒙神的脸光来照耀。那我们蒙神的脸光来照耀，我们其实我想没有人会希望啊神用一个很凶恶的眼光来看我们，而是会用一个笑脸来看我们啊。那如果神是用一个很凶的脸来看我们，我想大家都承受不起。那反过来讲，如果神用笑脸来看着我们啊，其实我们应该可以得到的很大的一个温暖啊。的星期一的时候，那一早哈，那就是啊，小弟就接到啊通知哦，就是啊这个冯如林弟兄的爸爸啊，就是冯瑞庆弟兄啊，他在星期一早上啊就离世了，那蒙主恩召。那小弟就开始啊联络哈，那开始准备一些这个丧礼的联络的事宜。但是小弟第一个感受就是，神其实一直都用很温暖的脸光，用笑脸来看着我。为什么我这样讲啊？因为小弟在教会服侍了蛮久的时间哦，那总是会觉得，哎，神真的是对我很好，因为啊，我觉得我自己是一个反应不是很快的人，所以我也很不喜欢很多事情嘎在一起，我会觉得我没有办法应付。所以我星期一早上虽然说收到这样的一个讯息，但是我第一个想到就是感谢神，神安排的时间这么的美好，就是灵恩会结束，然后呢星期一这个事情才发生。如果说这个事情是在上个礼拜发生，我想灵恩布道会的事情跟这个处理丧礼的事情嘎在一起，那可能我的这个能不能很从容的把它处理完哦？我想这个就会觉得让我觉得压力就会变大，所以小弟就觉得说啊，我们信神的人很好哦，我们常常都啊可以有主耶稣的脸光来照着我们。所以今天小弟用三个笑脸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笑脸啊，就是安慰的笑脸，神安慰我们。我们来看但以理书九章十七节，但以理书九章十七节，十七节跟十八节，但以理书九章十七节，我们的神啊，现在求你垂听仆人的祈祷恳求，为自己使脸光照你荒凉的圣所。十八节，我的神啊，求你侧耳而听，睁眼而看，眷顾我们荒凉之地和称为你名下的城。我们在你面前恳求，原不是因自己的义，乃是因你的怜悯。现在教会常常讲到的就是高龄啊，少子啊，那还有一个就是慕道者啊减少，信主的人变少。我想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哦，我们不用去反驳。但是我们从刚刚但以理书这边所写的哦，我们这个神的仆人呢，向神来祈求哦，希望神的脸光能够照荒凉的圣所，能够眷顾我们荒凉的地，还有他名下的城哦。今天我们的教会就是神名下的城哦。虽然我们有很多软弱，虽然我们有很多的问题，虽然我们遭遇了很多的事情，但是如果神愿意用他的笑脸来看着我们，因为他的大怜悯，我想一切事情都能够迎刃而解。那我觉得这个神的脸光就好像何许的阳光一样，就好像在冬天里面很冷，但是呢，你会发现太阳出来了， 那你会觉得感觉很温暖，而且呢，你会觉得有很有安全感，因为你感受到神的安慰。那这个神的眼光呢，给我们很大的安慰。所以虽然我们常常软弱，常常很孤单无助，常常被人家欺负，但是靠着主耶稣的笑脸，我们就知道他在怜悯着我们。而且呢，但以理书九章十八节这里还说，神会怎么样呢？会侧耳听，睁眼而看。有时候我们祷告好像神没有回应哦，我们觉得哎呀我好辛苦哦，但是呢我信这个神不知道有没有用。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其实神都有在听，而且神也都有在看哦，神侧耳听，睁眼而看哦。那为什么神不动作呢？我想神有神的美意哦，总不能每件事情神都有动作哦。那我想这个世界也是会变得很杂乱无章哦。那神有神的美意哦，神很多时候是需要我们耐心的来等待哦。但是我们可以很确定的是，今天我们相信的神在天上一定会用他的笑脸来看着我们，带给我们安慰哦。那我们来看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我们看到二十六节哈。民数记六章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愿耶和华赐福给你，保护你；愿耶和华使他的脸光照你，赐恩给你；愿耶和华向你扬脸，赐你平安。这里又说到了神抬起他的脸看着你，用他的脸光来照我们，赐给我们平安。我想刚刚讲到脸光，神的脸上发出他的荣光，这个荣光就是神给我们的安慰。那也因为我们被这个光照到，我们就能够感受到他，我们也知道神正在看着我们，那也知道说神跟我们同在。所以刚刚我们读到的圣经节最后呢，神也会赐给我们平安哦。那最近小弟看到高川林执事写了一本书，里面有一篇文章哦。那这一篇文章的题目，他把它定为迎向光，世界瞬间只剩白与黑。他是讲到说他的体验，他开车，那我们知道开车如果你到这个晚接近傍晚到这个夕阳的时候太阳就是比较低，那如果你开车的方向是向着太阳的话，你会觉得很刺眼，甚至我们要把那个车子的遮阳板把它翻下来。那他就观察到说，当这个阳光迎着你的时候，这边说迎着光，世界瞬间变只剩白与黑哦。你眼光那个阳光照着你的时候，光是亮的，好像是白色的。那你周遭开车旁边的这个车子啦，这些路旁的东西，其实因为光太亮了，你会觉得旁边的东西都是黑的。所以它的题目就叫做瞬间就会成为只剩下白与黑啊。那小弟就在想说，其实神的眼光也是一样啊。今天我们如果是迎向主耶稣的笑脸，迎向神的笑脸哦，那其实你的世界，你心里的世界，是不是只剩下白与黑啊？这个白就是主耶稣的眼光哦，那这黑就是你世界上其他的东西哦。也就是说，你看不到这个黑的东西，就是你周遭的遇到的这些困难，你的软弱，你的遇到的一些事情，这些事情呢，其实因为它黑了，你看不到了。你看到的就是神的亮光，神的脸光。所以这边让我们可以想一下说，如果今天我们好好的去体会主耶稣给我们的笑脸，我们迎着主耶稣的脸，看着他的荣光事实上世界上其他那些东西你都看不到，不在意了都成为黑色，你看到的就只是神的荣光。好，那我们来再来看一下以赛亚书五十八章第八节。 以赛亚书58章第8节，第八节，这样你的光就必发现如早晨的光，你所得的医治要速速发明，你的公义必在你前面行，耶和华的荣光必做你的后盾。为什么主耶稣的笑脸是安慰的笑脸？因为他是我们的后盾。今天我们相信主耶稣，我们知道主耶稣永远是我们的靠山，他就是我们这个仆人的靠山。所以今天你遇到了什么事情，假设你遇到不公义的事情，那神会帮我们伸张公义，神就会帮我们出头。那有神在后面当靠山，有神帮我们出头，我们到底还有什么担心的？那在这个圣经里面有小弟有看到四个地方，神用荣光来帮他的仆人出头，就是他的仆人遇到事情了，结果呢耶和华的荣光就显现了。那当这样的时候，其实做错事情的时候，做错事情的人看到这个荣光，他会觉得这是神一个发怒的脸，你在生气了。但是反过来讲，对神的仆人来讲，这应该是一个微笑的脸，神在安慰你说不用担心，我帮你出头，我帮你处理，你不用担心，没有事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在出埃及记16章第10节那里有说到，百姓因为他没有肉吃，所以呢他就跟摩西发怨言。那摩西受到这些怨言，他没有说什么，谁说话了呢？就是神的荣光出现了，神的荣光出现了。所以在出埃及记16章第10节那里说到，神的荣光在云中显现。那当然这些百姓害怕了，但是对摩西来讲，哇，这个是真神的笑脸，神要出头了，神帮他出头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以色列百姓呢，他们要出埃及的时候，他们要进迦南差派了12个探子进迦南地窥探，但是呢10个探子回来是报恶信，报不好的消息。所以那些百姓做了什么事？他们要拿石头来丢约书亚跟加勒，要他这个百姓要拿石头，哇，这个其实这个也是很严重的事情这你这个严重到说你竟然要拿石头打死自己人呢因为百姓跟加这个约书亚跟加勒是讲说迦南地很好，我们要去攻的，但是这十个探子是说，哇，那边的人很可能很巨大，很恐怖所以呢不能够进去。那一样在民数记14章第10节这里就说到，忽然间神的荣光就出现，向以色列百姓显现，神又成为约书亚跟加勒的后盾。第三个事情就是可拉党的事情。可拉党呢毁谤摩西跟亚伦说他们擅自专权说你自己把自己当这个首领然后呢你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要做什么这个可拉党就毁谤他，毁谤这个摩西亚伦甚至呢到这件事情之后呢，这些百姓也因为可拉党被神惩罚呢，也想要攻击摩西跟亚伦所以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我们可以看到民数记16章那里19节跟42节那里都说到，当可拉党要攻击摩西亚伦，还有百姓要攻击摩西亚伦的时候呢，神的荣光都出现了，神都出头了，帮摩西亚伦出头。第四个就是百姓没有水喝的时候一样他百姓呢抱怨摩西把他们带到这个旷野里面，没有水没有肉，就像小弟上次分享了，就坏地方这个地方这么坏，没水喝没肉吃什么都没有，然后每天呢一直走路但是在民数记20章的第5、第6节那里就说到，当百姓在抱怨没有水的时候，神一样 荣光出现哦，那也是一样帮他们出头。所以从这么多的例子来看哦，今天我们是神的百姓哦，我们是信主耶稣的。那如果说我们哪一天遇到不公义的事情哦，其实我们不用担心哦，神的脸光哦会照我们哦，神会帮我们出头，安慰我们的心。我们会觉得很委屈，但是呢，我相信只要我们向着主耶稣的脸光哦，我们的心一定可以得到安慰。再来第二点跟大家分享的是帮助的笑脸。我们来看诗篇四十二篇，是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诗篇四十二篇第五节，第五节，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他笑脸帮助我，我还要称赞他。这里就说到神的笑脸来帮助我们。我想我们都知道神是可以帮助我们的。现在的人心里常常忧伤，像这一节经节所说的，我们心里面忧闷，我们心里面烦躁现在有躁郁症，有躁症，有郁症。那这个心理的问题哦，现在这个世代非常非常的多哦，可能我们周遭就有这样的朋友或者是亲人了。那当我们忧伤的时候，烦闷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呢？圣经上告诉我们，只有靠神的笑脸来帮助我们哦，我们才能够走出这个忧郁哦，我们也因为能够靠着神走出忧郁，我们就能够来称赞他，赞美这一位全能的神全能的医生。那我们就不用翻我直接说箴言十六章十五节箴言十六章十五节这边说到，王的脸光使人有生命，王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这个王当然是讲到这个世上的国王，但是呢，其实我们的神就是我们的王哦。那神的脸光呢，会使我们有生命；神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主耶稣是造我们人类的原厂，我们人是神所创造的那他的笑脸呢可以让我们有生命那其实一台车子被造出来，我们去找副厂，我们通常会去换机油，会做一些保养。但是呢，如果这个车子问题真的很大，也很可能副厂它找不出问题，那这时候怎么办？我们可能没有办法，我们只能回去找原厂那所以主耶稣就是我们人类的原厂这边说到王的恩典好像春雨时雨，神是全能的神只有他知道我们需要多少的雨水我们知道植物有很多种，有的植物呢，你只要浇一点点水；有的植物呢，你要浇很多的水。但是我刚刚说的如果是副厂，他可能不太了解你，那怎么办呢？他觉得你该有水，他就给你一堆水。但事实上，你可能是仙人掌，你不需要这么多水所以只有原厂主耶稣，他才知道我们需要什么，也就是说，我们的原厂主耶稣才有我们每一个人的使用手册。他了解每一个人需要多少水，需要多少的春雨时雨每一个人到底是什么问题。今天我们去医院看病，医生帮我们诊断，但是我们也常常听说很多医生会误诊他以为你是这个病，可是呢，他治疗了很久，发现没有用，后来就找别的医生。医生说啊，不对了，你抓错问题了，是别的问题，是别的病。那我们就是走冤枉路了。但是主耶稣是我们的原厂所以我们的生命出问题的时候，今天找主耶稣一定可以找到我们的使用说明书，一定可以帮我们修好我们的问题。我们一起来看马太福音的九章二十节。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我们从二十一节看到二十二节。 马太福音九章二十节，二十节有一个女人患了十二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的衣裳就必痊愈。二十二节，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耶稣转过脸来看着这一位女人这一位血漏的妇人。我想主耶稣转过来应该不是一个很凶的脸应该我的想象应该是一个很慈祥很慈爱的脸。那这个女人她患了血漏已经有十二年了我想可能的姐妹会比较了解这个感受弟兄比较没有办法了解因为这个姐妹她这个每个月都有月经的问题那圣经上说这个血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呢血漏病其实很严重是因为它其实也就是在象征着生命的流失那我们想想看这个女人她的血漏十二年她生命流失了十二年那我们也知道这个血漏应该也会造成缺血的问题缺血就会造成头晕造成很多的症状造成很多的不舒服所以仔细的想一想这个女人真的是很可怜那她怎么办呢感谢神她懂得来找主耶稣所以我想她盼到了主耶稣的笑脸主耶稣转过脸转过身来看着她我想这就是一个主耶稣的笑脸看着她那主耶稣跟他说什么呢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今天我们对神如果有信心我们对主耶稣如果有信心我相信我们主耶稣也是会用笑脸告诉我们放心你的信救了你我们的问题我们的困难就可以得到从主耶稣那里来的帮助那我们的生命也就能够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得到保全我们的生命不会一直继续的流失我们可以保住我们的灵命一直走到这个人生的最后在诗篇三十一篇的十六节那里有说到求你使你的脸光照仆人凭你的慈爱拯救我所以呢神的脸光会可以帮助我们拯救我们神真神就是我们的帮助我记得在十几年前94年的时候那时候我在前一个公司那在94年11月这个公司呢我的客人呢他就发一封信来说你的电脑主机板我们公司是做主机板的你说这个主机板呢测出来有问题你们赶快派工程师来哇我一看到这个信件我就想说又来了我就知道要赶快去办签证那个时候要去办签证才能够去去那个客人是德国的客人我就果然那个老板就说你赶快办一办赶快去帮他处理那94年11月是我第三次去那个地方德国那个客人的地方但是呢虽然是第三次但是其实经验很这个经历很不好是因为第一次我有人带去第二次也有业务陪我去前面两次都有人陪我去那我只要把我的该做的事情做好就好所以压力虽然有但是没有那么大到第三次呢公司就说你很熟你已经去过了你自己去所以呢我要自己就反正就是行李准备然后就自己去面对客人那第一个就有那个交通的压力你怕你会坐错车之类的会有那个压力那当然第二个还是除了这个案子能不能处理完的事情那这个除了这个一个人去很孤单以外我又十一月的德国又是它非常冷的时候然后冷到大概可能都在摄氏大概零度或者是零度到五度之间我记得非常非常的冷所以你那种感觉就会特别明显就是又冷又孤单然后一个人走在那个大街上没什么人那个心里面的感觉就有一点点像我在当兵的时候的感觉一样就是 你周遭完全没有朋友，然后你要一个人面对你现在遇到的问题。好，那更惨的是，我到那边因为我英文不好，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去买东西哦。啊，刚好路边我看到有这个一个看起来像是泰国，这东南亚的人哦，他在卖这种像简单的这种便当什么之类的。啊，我就跟他点要几号餐呢？用点的，因为我不会讲，我就点，然后就买。哎，结果很不刚好的是，带回去那个饭店吃完了还拉肚子，我就是可能水土不服还是那个东西有问题，我不知道哦，就所以就是很孤单，然后又拉肚子哦，所以这个心情非常的不好。那不好没关系哦，就后来就进客人的公司啊，然后这个问题就是这个主机板呢，同样的一个设计，但是呢公司给两家 A 厂商跟 B 厂商来做。结果后来发现，A 厂商跟 B 厂商呢，一个板子测出来会过，一个板子测出来不会过。那我一个人去，我手上也没有什么东西，而且我也不会分析啊，我怎么知道？因为设计都一样啊，但只是说，因为你给不同的厂商做出来的品质不一样，哦，应该是品质有点走掉了，所以有一个会过，一个不会过。啊，所以我也不知道怎么分析，但是想说想办法用对策啊，就是想办法看能不能把这个。是东西把这个板子把它弄过，那反正花了很多一些时间，就发现这两个板子的确就是不一样，就是因为只要是 A 厂商的就过，只要是 B 厂商的就不过啊。比如说这样子，那这虽然知道问题，但是我就一直把这个不过的板子一直下对策，看看能不能解决哦。所以第一天弄一弄没弄出来啊，他就回饭店，还是我一个人，还是很冷的天气。第二天再进去再弄，还是弄不出来，哦，那其实我能靠的就只有主耶稣啊，就只能祷告。那，啊，其实，因为出差要解决问题哦，这个压力很大，所以你就一直想说啊，赶快主耶稣啊，赶快让我回家，我要回台湾，啊，因为在那个人生地不熟，尤其英文又不好，我讲什么那个客人听不太懂，客人讲什么我也听不太懂，所以。就在那边鸡同鸭讲，然后又在那边自己在那边试东西，又试不出来哦，然后心情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差哦，所以那时候真的只有主耶稣可以靠。那当然也是一直祷告啊，那感谢神。到第三天进他们公司，弄一样继续弄嘛，那人就是瞎忙，因为你也不知道怎么办啊，就只是想办法弄东弄西这样子。然后第三天中午的时候，那个客人就跟我讲，哦。Your job finish， 你的工作结束了。他说我工作结束了，我想说，那个费尔的，就是不会过的，还是没有过啊？啊怎么叫我说我事情结束了？我想说是不是我英文不好，我听错？结果不是哦，他就说你等一下哈，然后我那个吃完饭然后我有空，他载我回饭店。啊，其实哈走路回去很快，我也不知道他为什么他坚持说要载我，我就在那边等他。我从中午以后他就说你不要做了啊，停了，暂停了，你。再来是他自己要忙别的事情了，他不要理我，就叫我回家就对了。那，啊，我心里面是很开心的 你叫我回家，那客人说我要我回家，我当然就乖乖回家嘛。但是事情没有解决，啊，所以那一天，等了很久，那后来他有空，他要载我回去。其实我会觉得很奇怪，就是我自己走回去大概1-20分钟就到了，啊，但是不管，感谢主，就是他就载我回去了。然后呢，我就真的坐飞机回家了，然后。回到那个台湾的时候，主管，我跟主管报告，主管在骂我说你事情没解决你怎么跑回来。我说没有办法啊，客人就说事情就说你的工作结束了，你再叫我回来啊。哦，那我主管是不太高兴，他觉得我没有解决事情，然后花了那么出差，大概一个礼拜的出差，然后这个机票钱啊住宿钱反正出差费嘛，就花了一堆钱，然后事情没解决。啊，当然我也很无奈，因为我真的没办法解决，神没有让我解决他了，说真的。好，但是最后结果感谢主，这件事情就结束了，客人也没有再提那个问题，他就继续卖他的主机板。好，那个主机板继续出货，也没有人说那个有问题，要把它抠下来丢掉，什么都没有。好，这件事情在神的帮助之下就这样解决了。虽然我被老板骂，但是事情解决了，就是很神奇的一个状态就解决，这个是小弟的一个经验。神主耶稣真的是笑脸看着我。第三个笑脸，这个 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要转向耶稣的笑脸。这个笑脸呢，是我觉得是我们要有笑脸，而且这个笑脸是我们要转向主耶稣。在雅各书四章八节有说到，你们亲近神，神必亲近你们。我就在想说，那是不是同样的意思？如果我们用笑脸转向耶稣，那主耶稣是不是也会用笑脸来转向我们？那我们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们来看一下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哥林多后书三章十六节，十六节，我们来看到十八节。十六节，但他们的心几时归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主就是那灵，主的灵在哪里，哪里就得以自由。十八节，我们众人既然躺着脸得以看见到主的荣光，好像从镜子里反照，就变成主的形状，荣上加荣。我们的心什么时候归向主，这个帕子就什么时候除去。其实今天很多弟兄姐妹软弱，不想来教会，我想都有很多他自己的想法，或者是他的成见，不管是对神的成见，还是对弟兄姐妹的成见，或者是呢，有的人有很多的心结解不开，那这一些就是我们心中的帕子。可是有一天，当他想开了，他觉得他应该心要转向神，他要用笑脸去迎向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的笑脸就会转过来面向他。那这个帕子，那个时候就在那个时间点，就在你归向主耶稣的那个点，帕子就不见了。你会发现你的心结忽然就解开了，你就会发现一切事情就顺利了。我想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经验。今天我们看不到主耶稣的笑脸，为什么？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背对着主耶稣。更何况有的人不但是背对主耶稣，还越走越远，背对，然后呢继续走，往前走，就越离越远。这个就是我们很多人的问题点。那只有我们把脸转过来，我们也才能够看到主耶稣的笑脸，也才能够让主耶稣的荣光照到我们的脸上，我们的心才能够被照亮，我们的心灵才能够脱离黑暗，得到心灵的自由。其实这个光就是一个能量，在物理上来讲，光就是一个能量。神的荣光其实就可以给我们这个能量，属灵的能量。所以在诗篇第六篇的第一节到第四节这里呢，我用快一点的时间把它念过。诗篇六篇第一节，耶和华啊，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耶和华啊，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耶和华啊，求你医治我，因为我骨头发颤。我心也必大大惊惶。耶和华啊，你要几时才救我呢？耶和华啊，求你转回搭救我，因你的慈爱拯救我。我们看一下第六章的第一节，前面这里说到的是大卫的诗哦。所以从第一节到第四节，有人说这里就是大卫跟神来撒娇。那这边说到的调用第八，这个小弟最近跟初级班分享过，这个第八你可以把它记成第八度，也就是呢，这个调呢就是男低音在用的了。所以呢，这一首诗是一种男低音低沉的声音，是一种感觉，听起来应该就是很可怜的。我们看一下他的大卫怎么说的，求你可怜我，因为我软弱，求你医治我，因为我骨头发颤，那求你不要在怒中责备我，不要在烈怒中惩罚我。这个大卫的撒娇的方式就是，神啊，你不要骂我，你不要骂我，你不要责备我，你不要打我，你不要惩罚我，那我很软弱，那我有受伤，所以呢，你什么时候才要救我？求你转过头来看看我，来搭救我。我想 今天我们的心态可以学习大卫，我们的软弱的时候，我们就跟我们的主耶稣撒娇，我们转向主耶稣，也盼望主耶稣的脸转向我们。那在我们很软弱的时候，就像大卫，他向神来撒娇，他叫神不要给他坏脸色，要给他笑脸，因为他很可怜，他很软弱。这个大卫呢，就是跟神一直在示弱，就是我只是一个人啊，我很软弱啊，拜托啊，求神啊，你能够转向我，帮我解决，拯救我。我们来想一想哦，其实我们跟大卫不是都一样吗？但是我们要跟大卫一样，了解说我们都是神的孩子，我们都是主耶稣的小羊，所以只要我们愿意转头用笑脸看着主耶稣，我们绝对有信心可以相信主耶稣也会用笑脸来看着我们，而且呢会给我们一个大大的笑脸，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对主耶稣有的信心。我们来看一下历代记下五章十二节，我们来看十二节到十四节，历代志下五章十二节，历代志下五章十二节，你们出圣所的时候，歌唱的利未人亚萨西曼耶杜顿和他们的众弟兄都穿细麻衣服，站在坛的东边，敲拔鼓瑟弹琴，同着他们有120个祭司吹号的歌唱的都一起发声，声和为一，赞美感谢耶和华。吹号敲拔用各样乐器扬声赞美耶和华，说：耶和华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那时耶和华的殿有云充满。十四节，甚至祭司不能站立公职，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想这一段圣经节在叙述的就是这一些在圣殿里面的利未人啊，有一些是专门歌唱的利未人，他们用赞美的声音来荣耀神。那好像呢，我觉得就好像是小孩子啊，张着笑脸对着爸爸妈妈唱歌给爸爸妈妈听一样。那这个时候，天上的神看到这一些利未人唱诗赞美他。然后呢敲锣打鼓吹号歌唱这样的一个赞美声音，神怎么样反应呢？我们可以看到后面第一个，神耶和华的殿云充满了，再来十四节，因为耶和华的荣光充满了神的殿。当利未人赞美耶和华，当以色列百姓赞美耶和华的时候，他们把笑脸转过去面向神的时候，神也回应他们，所以呢，神的眼光荣光充满了神的殿。我想这个也是我们应该可以有的一个信心。那神用这样的荣光来回应当时的以色列民，我们可以好好的想一想这样的一个画面如果有画家把它画出来，这是非常非常美的一幅画面。那以我们现在来讲，今天我们唱诗祷告赞美神一样，神一样也会用他的笑脸来回应我们其实我们最近这个两三年来，我们一直在讲疫情的这个 COVID-19 的问题。事实上，小弟觉得说，这个疫情你这个病菌，我们根本看不到，我们根本看不到。那你要怎么解决它其实要杀菌，一般。以前的人怎么样？晒太阳，太阳其实就是光所以神造的光真的很奇妙。神造的光它有很多的一个功能，那其中有一个功能呢，就是杀菌所以今天有时候我们会发现我们在面对疫情的时候，我们是不是真的搞错方向了？我们想很多方法来让我们自己不要染疫，但是我们到底有没有试着去面向主耶稣的笑脸，试着去面向主耶稣的脸光？我想主耶稣的脸光一定有杀菌的功效一定可以把这些病菌排除在我们的身体之外 但是反过来，我们小弟刚刚说，其实我们很多人都搞错重点。有的人他为了要躲避这个疫情，他反而是背向主耶稣，而且他越跑越远。他用自己的方法，他跑到他觉得可以躲起来一个封闭的密室里面，但是那个密室是黑暗的，他不能保证那里面没有病菌。好，最后我们来看诗篇六十九篇十七节，诗篇六十九篇十七节十八节，十七节，不要掩面不顾你的仆人，我是在急难之中，求你速速的应允我，求你亲近我，救赎我，求你因我的仇敌把我赎回。啊，这里说到不要掩面不顾我你的仆人。其实我们今天我们最害怕的是神他掩面不看我们，他已经转脸要背向我们要离开的时候，那才是我们真的该担心的。只要主耶稣的笑脸愿意迎向我们，我觉得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可以得到主耶稣的帮助，我们可以得到永生，这些都不是问题。唯一的问题是当主耶稣掩面 转身不看我们的时候，那个时候才是我们该担心的。就像那十个童女里面那个不警醒的五个童女一样，当新郎的门关起来的时候，那才是他最该担心的。因为这五个童女被关在外面幽暗的地方，神的眼光是在房间里面，不是在外面。我们一起唱诗379首，三百七十九首。心灵是否烦恼困苦，不见亮光黑暗漫步，阳光就做耶稣的光明，你生命更活泼丰富，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中，在救主中有恩典光辉中，世上知识比千回虚空，主一生过世望主光明，我跟随主得享永生，已不再被罪权所捆绑，靠救主已得胜有余，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中，在救主中有恩典光辉中，世上知识比千回虚空，我救主的应许永不是蒙恩典，回去传他全辈的福音，拯救罪人脱离苦境，转眼仰望主耶稣，定睛在他奇妙之中，
来就走，荣耀恩典光辉中，世上之事必先为君。